弟兄姐妹们平安，特别再次的问候啊，祝福在座的做母亲们。母亲确实母爱相当的伟大啊，我相信每年到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这么一个节日可以表达对母亲的爱。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吧，就打电话回家啊。那么昨天晚上是今天的台湾或者大陆的啊，东南亚的母亲节。我也有了机会打了，居然一打就通了哈、感谢主，跟母亲聊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母亲也相当的高兴，已经80岁了啊，我身体还是蒙神的保守，很健康。母爱确实非常的伟大啊，所以我今天开始的时候想要先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听，特别是在座的母亲们，相信你们也都有认同感。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发生在台湾一位大学的校长亲身的一个经历。这在台湾相信我们在座的有不少也是来自台湾的，他的经历，他写了一篇的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做车票，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啊，看过。他是一个大学的校长，但是他从小就怕过母亲节，因为他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遗弃了，所以每年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在他长大的过程的当中，到母亲节的时候他很不自在，各种的庆祝母亲节的节目啦、广告啦、各种的歌曲也好啊，都令他非常的受不了。他是在一个多月的时候被人在台湾一个地方，不是来自台湾或没有去过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叫新竹市啊，是在台湾北部，在个新竹市的一个车站火车站被警察发现，发现了之后这个警察就把他送到附近的，在新竹附近的有一个天主教修道院所办的孤儿院里面，到那边就交给了修女们来抚养，修女们也就成了他的养母。在这孤儿院当中的孩子们，他们的身世都是家里遭了一些的变故，不过大多数的孩子们虽然家里有变故，还是有一些的亲戚朋友、叔叔伯伯甚至兄长在过节的时候来到孤儿院的当中把孩子们带回家小住，只有这一位没有家人、没有亲人，也不晓得自己家在哪里，所以修女们对他就特别的照顾，从小就好好的照顾他，教他学钢琴，他自己也相当有天分，到了小学4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司琴了，然后在天主教里面望弥撒的时候担任司琴，各种的节日的时候也请他司琴啊，他也确实弹得相当好，自己也很喜欢。不过他有唯一的一个禁忌，就是不能够谈任何有关母亲的这种诗歌或者歌曲。所以他就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在孤儿院里面成长求学的过程，学校孤儿院也送他去念小学、初中、高中，甚至他还考上了大学，考上了国立成功大学土木系。在大学的当中他自己攻读完成了大学的学业，毕业的那一天许多的毕业生都有亲戚、有朋友、有父母亲来参加毕业典礼，他没有，唯一来参加了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特别看护他的一个修女，叫做孙修女。所以毕业之后都开始服兵役，在这个服兵役的期间他回到孤儿院去探望，这时候这位似乎成为了他养母的这个孙修女突然之间跟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我观察你一阵子了，你已经长大了，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然后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好像放了很久的信封，把这个信封就交给这一位年轻人，他一打开一看里面有2张车票，修女告诉他说，这就是唯一当初警察发现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上找到的一个证物，可能跟你的家人母亲有关系。所以他打开了这个车票一看的时候是2张，一张是公车票，一张是火车票， 这公车票是从台湾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到屏东这个大城市的当中，这是一个公车票。然后第二张火车票是从屏东市到新竹的慢车票。所以他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一个母亲如果是他的母亲，把他送到新竹的火车站，家境一定是很贫穷，不是有钱的人。所以修女就鼓励他说，你应该回去寻根，回去你自己的家乡，照着这个车票去找。他果然就照这个车票到了南部，找到了这一个小城，确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就一个派出所，一个镇公所，一间小学，然后一间中学，就是这样子。不过就是因为城市小，他马上就找到了线索，到了派出所，到了镇公所，户口成本一查，确实在20多年以前，他们这个地方曾经有人来报失一个多月的孩子失踪了，申报遗失了。而且他到那个地方在找的时候，他说这一个报失的这一个母亲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去世了，几个月前去世了。城里人不多，谁都认识谁，所以这个年轻人马上就找到了当初他母亲去世之前工作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唯一的中学，这国民中学里面就找到了校长。他的母亲在去世之前一直在中学的当中当女工，就校长说，你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热心、非常有慈爱、待人很好的一个妇人，很可惜的是父亲却是一个无所事事，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吃白饭，经常也喝酒，喝醉了就打你的母亲，打你的哥哥。所以你的哥哥也因为这样子在家里受不了，到了国中2年级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不知的去向。后来母亲生了他，到了一个月大的时候，这母亲就把他带走，就申报说失踪了。他的哥哥也因为离家出走没有再回来。所以当校长继续跟他谈的时候，知道他是在北部的孤儿院长大的，这时候校长就很激动，他说你等一下。校长就到房间的抽屉拿出一个大信封，就交给他，他说这是你母亲去世之后我们在他的枕头旁边找到了一个信封，他希望留下来，有那么一天也许有亲人来可以来认领，看里面有什么。他打开信封一看，里面全部是车票，这个车票都是从这个城市到新竹的来回车票。然后校长就告诉母亲，这位年轻人说，你的母亲每半年都会到北部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她去一个探访一个亲戚，也没有讲说去探访谁，只知道她每次回来心情都特别的好。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在信封里看到车票都拿出来，发现里面还有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团体照，另外一张是一个大学的毕业照，居然他在里面，是他的大学毕业照。这个团体照他突然想起来，他一看之后也很熟悉，他想起来了，就是当年他在孤儿院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慈善的团体，是佛教界的慈善的团体，来到孤儿院的当中奉献了一笔相当大的100万台币帮助这个孤儿院的。然后他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打篮球，校长叫那个院长那个修道院说，赶快过来一起照相，孩子们跟这些慈善的姑姑伯伯们一起照相，所以他也在里面。这时候校长就告诉他说，这个母亲，你的母亲当年说服了一群有爱心的佛教界的人士，凑足了一笔款，把这个款带到了新竹捐给这个孤儿院，当中的这一个就是你的母亲。所以这个儿子第一次看到母亲的照片，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母亲那时候不认他。校长接着又说，你应该感谢你的母亲，她为了你的前途把你送走了，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如果你留在她的身边，在这个小城市里面，顶多这边的人读到初中没有学校，也很少人出去了， 就留在城市里工作。同时你的父亲是一个不务正业的神，经常虐待母亲，说不定你会跟你哥哥一样被父亲虐待了，一出门就不回来了，所以母亲把你送走是有原因的。同时你到那个地方接受了高等教育，校长告诉他说，这个地方这个小城从来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更不用说考上了国立大学。所以校长就叫了学校里所有的老师来，就恭喜这个年轻人，也告诉他说，你有一个非常伟大爱你的母亲。这时候这个年轻人突然有一个冲动，他就问校长说，学校里有没有钢琴？校长说有，不过不是很好。他没关系，他就打开了钢琴就开始演奏，有生以来第一次演奏母亲节的歌，他自己充满了感激。母亲确实是很伟大，母亲的爱，母亲那种爱的天性是来自天上的父神。我想想所有的做母亲的多少也会认同这样的一种做法，这个母亲的摆上。我想也是因为这个天性，想到所罗门王当初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王，弟兄姐妹应该记得他在判断两个妇人到底是哪一个才是那个婴孩的真正母亲，记得这个故事吗？他就是凭着这个母亲的一个爱的一种天性，是不会害自己的孩子的，他就判断哪一个是这个孩子真正的母亲。母爱确实是相当的伟大，母亲是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母亲那种对孩子的无微不至，那种了解，那种关注，往往让我们做父亲的，并不是说父亲的不爱孩子，父亲也有父亲的爱，但是至少对我来讲，母亲的那种爱是我望尘莫及的，真的是比不上的。母亲对孩子的了解，对孩子的关注，我记得我们家老大那时候还小的时候，这已经是20多年以前了，那时候信主也没有多久，那我们全家也一起参加每个礼拜五的聚会，那时候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家庭，所以大人们在聚会的时候，孩子们就放在楼下，有的在客厅，有的是在地下室，有特别有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来照顾这些孩子们，所以让大人们可以安心的在那边好好的敬拜神，然后可以查经，可以分享等等的。所以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楼下的孩子很吵，特别有一个孩子哭得很大声，我就跟太太，那时候还不是师母，我就跟太太讲说，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吵，吵得这么大声。我太太说，嘘，那是你的儿子。我说我怎么听不出来，他说你当然听不出来，孩子哭的时候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跟一大堆年轻人，也是家庭还是很年幼的，大家一起有聚会有分享，然后就在讨论一些说孩子们出生了，然后在养育的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半夜孩子哭的时候怎么办，父母亲都要起来，有时候两个人都是很累很累了，问说，然后轮到我的时候，他问说陈弟兄你的经验是什么，我是跟他讲说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好像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家孩子从小就非常的乖，晚上都不睡觉，都睡觉的，结果在讲话的时候差一点旁边的后来的是师母差一点没把他手上那一杯水吞出来。他说，先生啊，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特别乖，是我们家的孩子一哭的时候我马上就把他抱出去了，让你这位先生可以好好的睡觉，因为你每天明天一大早就要上班去了。母爱确实伟大，母爱无微不至的照顾儿女，也照顾先生。所以有人问我们家说，你们家有几个孩子，所以师母经常说我们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小的一个大的。母亲这种爱 确实是伟大，是天上神的赏赐。但是很可惜的事情，母亲如此的尽心尽力的教养了儿女，但是有多少个儿女长大了，或者在长大的过程的当中让母亲伤心，希望能够抚养孩子长大，希望孩子能够走在正路，多少的悖逆事与愿违。是不是有什么在母亲这伟大的母爱的当中，是不是还缺少什么，以至于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孩子在这样爱心的抚养的当中能够是照着父母的期望能够好好的成长。我想有一个秘诀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的圣经，特别是在座的母亲们，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一些的秘诀。这些如果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在伟大的母爱的当中加上这边一个敬虔的母亲，仰望神的母亲，换句话说是一个信主敬虔仰望倚靠神的母亲，确实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是可以预防，甚至能够把挽回悖逆的孩子。所以我想底下时间用这两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特别是送给我们在座的母亲，而且会举一些历史历代的一些敬虔的母亲他们抚养孩子的一些的经历，来鼓励来劝勉，来作为母亲节当中等于说是神赐给母亲的一些的教导。在这个地方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五节，保罗称赞提摩太是一位有无畏信心的人。无畏信心的人，这边无畏就是 non-hypocrite， 不是做作的，是一种真实的，不是只是表面上面的，是从他的行为因信所产生的行为，雅各书所说的以行为来证明你是有信心的人。而且提摩太这种无畏的信心是人可以看出来的，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个地方也记载了有关于提摩太这个人，保罗如何选择提摩太成为他的同工。那么提到说在路斯德以哥念这边的人都称赞提摩太，提摩太也是保罗在灵里所生的孩子。提摩太路加在记载十六章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六章也称他说是一个门徒，不仅是信徒，是一个门徒。所以门徒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愿意学习愿意遵守主道的人，愿意学基督的人。用一个白话讲，提摩太就是一个有好品性有品格的年轻人。这时候的提摩太，保罗写信给他，他是在以弗所牧养一个相当大的教会，可能有上万人的一个教会，年纪轻轻的已经是一个牧者，是一个无畏信心的人。而且保罗把他这无畏的信心是归功给他的母亲跟他的外祖母，母亲尤尼基跟外祖母罗伊。所以很显然这个家族是从外祖母到母亲到这个儿子，是一种信仰的一个传承。而且这种信仰的传承是从提摩太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你说怎么知道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呢？是我们刚才第二段的圣经，请大家翻到三章十五节这个地方，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请弟兄姐妹注意啊，从小到底多小，到底多小我们可以开始教养我们的儿女。这边你们如果有英文的翻译，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 infancy， infant， infant 多大啊？出生到 toddler， 差不多到两岁之间，对不对？ toddler 说这么小， 就已经接受母亲跟外祖母教导圣经。教导圣经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不是新约，因为那时候新约还没有，是在讲旧约。换句话说，从小这母亲跟外祖母就教导提摩太有关圣经的。当然那时候还小，你怎么教呢？讲故事，讲故事给他们听，对不对？大卫的故事，歌利亚的故事，挪亚的进方舟的故事，还有这个所罗门王的故事等等的。你说他们听得懂吗？从小可以吗？我们都了解胎教，有没有记得胎教吗？我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太太怀孕的时候也经常会唱一些的儿童的诗歌给这个胎儿听。你说这有没有用？有用啊，出生的时候哭的时候你唱那一首诗歌他就停下来了。从中国人讲的胎教不是没有根据的，科学的证据也确实有的。更何况出生之后，在婴孩的时候，从小提摩太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是第一个证据。母亲跟外祖母从小来教导提摩太圣经，有关耶稣基督，有关圣经当中旧约当中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人。所以提摩太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保罗在第一次旅行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很可能那一阵子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有很好的旧约的圣经的背景，他们就这样信了耶稣基督，提摩太也跟着信了。第二点，提摩太在家里的当中接受这个信仰的传承，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出来。 Timothy， 提摩太这个英文名字叫 Timothy， 他原来的希腊文叫做 Timotheus， 神 Timo 就是 Reverend 就是敬畏 Respect Fear 敬畏神的人。提摩太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希伯来人在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往往用这个名字来代表这个孩子的个性，或者一些出生的过程当中一些的遭遇，或者是父母对孩子的一个期许。比如说我们说摩西，摩西什么意思？摩西是从水里怎么样拉上来，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他的母亲法老说要把孩子都小孩子都杀掉，母亲就把孩子暗藏在一个芦苇草这个蒲草做的，然后这么巧妙的摩西的姐姐找到了母亲，亲生母亲居然进入的埃及的皇宫的当中，亲自来抚养这个孩子，相信也教导摩西，以至于摩西长大之后虽然在埃及当中长大了，还是认识以色列的神。第二位撒母耳 Samuel， 神听到 Samuel 就是神听到，听到什么？哈拿他的母亲，敬虔的母亲，昼夜切切的向神祈求有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他的名字出生的时候就取名叫撒母耳。哈拿就把这个儿子献给神，这都是一个敬虔的母亲，伟大的母爱加上敬虔的心，仰望神，让孩子在这个有信仰的家庭的当中长大。提摩太有一个敬虔的母亲，有一个敬虔的外祖母。提摩太的母亲本身是一个犹太人，虽然使徒行传十六章说她是嫁给一个希腊人，我们就知道这样子，我们不晓得这位希腊人提摩太的父亲是不是信神的，我们不知道。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确实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各种外邦人信主，圣经并没有讲。我们这边不是在讲说他的父亲可能根本就是外邦人，母亲居然嫁给外邦人，不是在讲说信的跟不信的居然可以结合，不是在讲这个。说不管怎么样，这个母亲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母亲可以单独的抚养这个孩子，让孩子从小在信仰神的这个环境的当中长大。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哪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申命记第六章教导以色列百姓的一些的话。做父母的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教导，而且要信仰传承，教导你的儿女躺下起来路上，不仅是言教，而且要身教。这样的教导，母亲这样的影响，确实会影响孩子非常非常的深刻。提摩太就是在这样一个母亲的教导当中成长，成为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敬虔母亲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我记得不久前我在一群大学生当中，这群大学生很特别，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里来的，在农村里长大，然后到了念初中，到了高中的时候就离开家到了城市，大学在城市里念。那 90% 的人都是在农村里母亲带他们长大的，而且这个农村大部分很多的母亲妇女们都是信耶稣基督的，所以母亲从小就把孩子带在旁边，去聚会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去。在他们分享见证的过程的当中，他们也说他们来到城市之后离开了家，突然之间没有聚会了，有一段的时间也没有去参加教会了，但是到了大学的时候，在团契的当中，哎，突然找到了一群的基督徒，他们就聚在一起，就开始有读经，有祷告，有赞美神，有这样的见证。母亲对他们影响很大，母亲对这些人的影响是影响他们一生的，他们的信仰。在这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大二的女生，当她站起来要分享的时候，她看到我坐在那个地方，她就先问我一件事情，她说，陈老师，你认不认识我？我看了她了半天，琢磨了半天，很不好意思摸摸头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她就很难过，你怎么把我忘记了？我再看了半天还是认不出来，就我跟她讲说，这位姐妹，你不要伤心，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我年纪大了，所以记忆不好。你不要笑，我在那边有人告诉我说，陈爷爷，是大一的女生叫我陈爷爷。我说第一是老师年纪大了，所以你不要怪。第二个，我相信一件事情，女大十八变，你现在变得这么漂亮这么聪明了，我当然认不出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你是谁？他说，老师记不记得10年前，他大概是10年前，我算一算，是啊，10年前他大概是小学5、6年级的时候，他说，你到我们那个村庄，记不记得有一个家里面，你那边有几天的时间，每天晚上坐在角落那边，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女孩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小女孩就是我。我说，哦，我想起来了，我真的想起来了，他完全是不一样。我说，真的是女大十八变，我认不出你来了。所以感谢神，他跟母亲坐在那个地方很聚精会神，每天晚上，因为他们那时候还要上课，晚上就跟着妈妈一起来，每天晚上，小小的年纪，小学5、6年级，才10岁、11、12岁，天天来到那个地方，跟着母亲，跟着大人们一些唱诗、祷告、学习。母亲是伟大的，母爱是伟大的，母爱加上一个敬虔仰望神的心，是为影响儿女一生的。历史历代也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见证，有许许多多这些伟大的母亲，有伟大的母爱，同时又是敬虔爱主的，他们仰望神，儿女们虽然有一阵子有一段的日子让他们伤心，但是因为他们敬虔仰望的心，祷告仰望主的心，挽回了孩子。这边我要提三位，大家都是很熟悉的。第一位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第四、第五世纪的伟大的一个神学家，但是他成为神学家之前是一个放荡不拘的一个年轻人。他所写的《忏悔录》，他的《上帝之城》，是今天到今天为止，信徒们很喜欢读，也应该去读。神学院当中也经常要求学生们必须要读这两本书。奥古斯丁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母亲在神的面前前前后后祷告了30年。所以当奥古斯丁认罪悔改的那个时候，带领他认罪悔改也帮他施洗的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主教，叫安博拉修。安博拉修这么说，有这么样一个母亲如此的祷告，岂能不蒙神垂听呢？奥古斯丁在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一个有夫之妇同居，甚至生了孩子，放纵情欲，母亲非常的伤心，但是母亲没有停止为他祷告，母亲在神的面前仰望神，抓住神。第二位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是18世纪的英国的苏珊娜卫斯理，家里有19个儿女，家里家境并不是很好，母亲经常要照顾这些生病的孩子，父亲是一个牧师，也非常的忙碌，几乎家里教养儿女的都落在苏珊娜的身上，他不仅要照顾儿子，照顾女儿，生病的照顾他们，每天至少有一个钟头为每一个孩子祷告，而且在家里有一个妇女的查经聚会，要带领查经聚会。他辛勤的摆上，也经常把每一个孩子单独的叫在一个地方来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所以约翰威斯里跟查理斯威斯里这两个是最出名的，他们骑在马背上行了好几千万里，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作诗歌。查理威斯里写了好几千首诗歌，两个人的足迹遍及英伦三岛，带领千千万万人信主。听说约翰威斯里上了大学的时候，还经常写信回家问他的母亲说，妈妈，你要我读什么书？你上次告诉我的书已经读了，你还要我读什么？一个敬虔的母亲，一个伟大母爱的母亲，是可以影响孩子。第三位大家也不陌生，约翰牛顿，奇异恩典的作者。他曾经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家，就成了一个贩卖非洲黑奴的海员。他在一次海难的当中信主了。当他在做海员，在做那个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母亲在家里一面的洗衣服，一面的经常流泪祷告，求神能够挽救他的孩子，求神能够挽救这个生命。果然这个孩子后来改变，改变的那一天是在海上遇见了风暴，他把心归给了神，认罪悔改，回到了家乡，进入了剑桥的神学院，39岁被案例成为牧师，就在剑桥附近那个小镇牧会，一直到83岁。奇异的恩典，我是何等的罪人，罪人像我一样，然而神的恩典拯救了他，是透过这个母亲在神的面前敬虔的仰望神。伟大的母爱加上敬虔爱主的心，是可以深深影响他的儿女后代，也能够挽回也许一时之间离开正道。从小就教导母亲，教导孩子的母亲，这个孩子是有福气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我们在座有母亲的，你说我也才刚信主没多久，我不晓得这个道理， Never be too late， 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一次在德州达拉斯神学院，前任的院长他叫 John Woolworth， 他在神学院的教堂讲道的时候，也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讲道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母亲，讲到这个母亲已经为他的儿子的灵魂祷告了60年。在他过世的前一个礼拜，母亲接到了远方儿子的一个长途电话，说妈妈我信主了。母亲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安慰，母亲就安息了。在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提到了这个故事，说到这个故事，这个母亲她在后来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成了佛教徒，所以她能够在佛教圈的当中说服那一些有钱的人士捐了一笔钱送给孤儿院为了儿子。很可惜的是，她不认识神，她不认识耶稣基督。我相信如果他那时候有人传福音给他，他也成了一个敬虔仰望神的母亲，情况可能会好了很多。也许他的儿子不必要等到他母亲过世之后寻根的时候才发现说他的母亲曾经是如此的爱他，也许他可以早一天就能够跟这个儿子见面。今天是母亲节，我相信做母亲的，你们是配得儿女们敬爱你们，感谢你们。确实母亲节也是在所有的节日的当中已经有100年历史了。在美国刚开始的时候设立这个母亲节的目的是要纪念母亲那种敬虔纯真，所以用的花叫什么，康乃馨，对不对？是白色代表纯真。但是很可惜的，几年下来这母亲节已成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机会，卡片需要的我们送给母亲表达我们的爱心，康乃馨挂上去代表母亲的圣洁，母亲的纯洁，带母亲上馆子需要的，母亲 deserve it， 父亲也 deserve， 不过至少对我来讲有父亲节已经不错了。父亲节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你不错了，甚至有时候 long distance collect call 也很满意了。但是母亲 deserve it， 伟大的母爱加上敬虔仰望主的心，是可以产生对后代极大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确实母亲们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对儿女的爱心的摆上，但愿神会亲自的也会报答你们。不过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有一些还没信或对神认识不清楚的母亲，我告诉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也告诉你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你们的爱心是伟大的，这是神的赏赐。但神也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赏赐，就是灵魂的救恩，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在座有的母亲不在我们身旁，也许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新加坡各个地方，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请记住为他们祷告，愿神能够祝福他们，也透过我们敬爱母亲，我们孝敬我们母亲，能够把最大的礼物，除了卡片的问候、电话的问候，礼物的给予，最大的礼物就是得到神的一个救恩，以至于他们的信仰可以传承下去。记得提摩太有一个母亲，有一个外祖母，我们同样的下一代也有孙子孙女等等的，这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这是一个伟大的母爱加上敬虔的一个心，能够产生无比的一个果效。儿女们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即令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措施走歪路的时候，我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神够大的，神是掌权的， 大水泛滥的时候他能坐着为王。一个母亲的祷告，一个母亲的仰望，那个力量是非常大的。今天我们举的一些的例子，圣经上的一些的教导，圣经上一些伟大的母亲，我们刚才所提过的摩西的母亲，哈拿，撒母耳的母亲，还有一些伟大伟大的母亲，甚至有一些没有名字的，但是他们是仰望神的，对儿女的爱真的是无微不至。但愿神祝福我们当中所有做母亲的，也愿以后你们教养儿女的时候，父亲也是一样的，我们一起以敬虔的心、仰望主的心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神就是爱。主，当我们领受你大爱的那一个日子，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充满我们的那个日子，我们明白这爱的源头是创造万物的主，创造人的神。主，然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在一生的过程的当中，我们都渴望爱，我们也试着要给予爱，然而在罪性的影响的当中，这一些都不完全，以致可能造成一些领受爱的、付出爱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主啊，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谢谢你，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在100年前，主啊，能够定了这一个节日，来敬爱，来表达纪念我们的母亲，来对他们的感恩，也让我们想起这个母爱是来自你。主啊，归回你的时候，这个敬虔的心让这爱更加的一个纯洁，更加的圣洁，以至于领受这爱的儿女们世世代代在信仰的传承的过程的当中，也能够回到你面前认识你。主啊，我们相信有敬虔的后代，就是因为有这么敬虔的母亲，仰望这位看顾我们的神。主啊，但愿你自己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不仅是祝福我们所有的母亲们，也让他们知道主啊，你的就是爱，也只有来到你面前支取这样爱，他们成为爱的管道的时候，这一切你自己都要施恩怜悯，让世世代代都能够成为一个讨你喜悦、合你心意的一个时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